好，咱们接着这个，接着来学龙书论。刚才休息就是大家老觉得说，这道理好像这么清楚，你就直接讲完了，大家都知道不就得了？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我们本来娑婆就是五浊恶世，众生就是福薄慧浅，又到了释迦牟尼佛佛法的末法时期，就是根性差业障重的人才投到娑婆，然后佛法呢又到末法才投胎，所以这个就是因缘呢都不是太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信佛的人就很少，信佛的人里头能够真正学佛的人又更少，能够在真正学佛的里头这个绝对数也不少了，就是我真的是拿出来要好好学佛的，真正这个里头呢找到正法的又少之而少，所以你别老觉得说你，我就老说你坐在这儿能听懂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就是在这个少之而少的那点人里头，能够听到正法，还能够接受，能够听懂，这在末法太不简单了，这是非在末法呀、啊，这是非常少的现象。末法叫邪说横行，正法不行的时代，就是正法是很难行开的。哎，有说正法的都被赶出庙去。哎，这都是佛的预言啊。所以说啊，你那个能够听为实，听三十了一教法，还能够听懂，还能够接受。这是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了，我们大家要明白自己的这个地位，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学到这种程度。好，我们还接着学。再一个就是说，刚才结束的时候说了，你能学懂龙书论呢，那就是佛教里头最难的论。你要是龙书论真的基本意思跟下来了，佛教里头没有再难的了，呵呵，没有再难的了。难在哪儿？就是难在这个说，首先破自性就不容易，但是龙树论呢都是在破自性的基础上，就是都是这些人，不管是小乘还是外道，都是承认一切法无自性的人才跟他来辩论，说我就用跟你辩论，我就能证明有自性，我看不到自性，看到，我们说了，看到自性不用辩论。大家都说，有好的人说我就看见自性了，那都是老百姓，那都是根本就没入门的，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就是连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我们一般人都说我看到人了，我看到楼了，这是一般老百姓，不修行的人，修行的人认真起来，你看什么呀，看一抹黑，那个佛说啊，金刚经说如人入暗，你看看这个看那个，那都是比那个看不着还那个糟糕，因为你看错了，把梦当真了，整个搞颠倒了，所以这个佛法呀不好学着了，所以说首先这个龙树论呢它入门就比较高，首先是承认诸法无自性的人才会学它，这个就是说我理论上看看能不能证明有自性，然后呢就是刚才说的，你如果忘了前边那个已经破了自性那一步，你老认为有自性的人，你看龙书论看不懂，你一看就觉得龙书是强词夺理，不讲理，就是在那狡辩，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还认为诸法有自性，如果你真的承认诸法无自性，那你心里就没底儿了，那就全看你能不能理论上能辩过了，你要理论上都辩不过，让人家理论逻辑就给你指出一大堆漏洞来，那你就更别提了，就那就真服了龙叔了，明白这道理吧，那就真承认没自性，就是我确实看不到，我证明不了这个世界有自性，我证明不了这个世界不是梦，就是说他就承认这个世界跟梦是没有区别的，这个时候这个人很慌，他就知道自己没见过真实，这个时候就完全什么呀，凭理论探讨，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世界真实就是物质存在是真实的，他就来证明物质存在是真实，如果能证明他心里还踏实一点， 哎，结果在龙树这儿呢，不要说物质了，连精神，梦里的你想象的精神存在都不存在。哎，像人们说的灵魂，那就更慌了，这人。刚才说啊，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是没有，那人就没意思了。你要是修行人里头，你告诉他说没有灵魂，那好多人又慌了啊，那人连我也没有了，那都是我执非常深的。所以佛教这个理论呢，非常高深，非常彻底，就是你不是修到很高程度的人不能接受的。他就是说，你梦中的一切法，什么精神物质，你猜测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梦里人猜测的一切啊，都是用叫三维空间、时间、空间概念建立起来的，都是梦里的那种不存在的东西建立起来的，那不可能存在的。包括佛入我们的梦，也得用我们的空间跟时间概念来建立佛法。虽然他建立的这个佛法对比起其他的世间法来说呀，是最高明的，是最彻底的，是能够打败一切，就是别的漏洞他可以指出很多，他的漏洞最少，哎，但是呢，他也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啊，就是能在这儿把他的这个正经给你说的明明白白的，差远了，哎，这也是个方便说。也是就是说，佛入我们的梦，给我们告诉说我证件真实了，三界唯有心，哎，告诉你你怎么就从梦中醒来了。所以说你要明白，他佛建立佛法呀，不是为了在梦中给你建立一个他证的真实世界的完美的描写，这个是不可能完成这任务的。他佛说佛法不是这个意思，佛说佛法的唯一的意思是什么呀？他告诉你梦醒了就能见真实，他是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他说这个方法很简单，我说过，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你就这个清醒意识，你加强到一定程度，它自然就醒。什么叫梦中加强清醒意识？就是你在梦中你就老说这是梦，哎，老说醒了的人说的话，这就是清醒意识。你说这是梦，这是假的，这是颠倒梦想，这一切都是空，都不存在，哎，你就是熏习这个清醒意识，这就叫正见。这个你说这多简单，就是一个思想，说知道这是梦，然后你就老说这是梦，老重复这个这是梦的道理，这个记忆达到10%自然就醒来。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很简单。说那为什么佛说了那么多经啊？因为我们人呐，他就不听佛这个主要意思。如果人们一听说这是梦，他觉得有可能，他也想醒来，那就很简单了，你天天就背心经、背金刚经就行了。他非不信，首先不信这是梦，然后就非问佛，就是说你证的那个真实，那不可能的，那怎么可能三界唯有心呢？他就非问你，比如说那个金刚经，就是佛说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说那你这个一切都如梦幻泡影，从这个梦醒了是什么呀？佛说这不可说，说不行，不可说你也得跟我说啊。佛说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就是是一个因缘和合的起来的一个相。说了佛就知道，你立刻就怎么样会误解，说是用桌子板凳什么楼房男女老少合起来的一个相。佛立刻就说，我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赶紧告诉你说，我说的这个一合相啊，不是你听了之后想的那个一合相，用梦里头组成的一合相。他说的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只是叫做一合相，就是跟你想的那个呀名字一样。但是我说的一合相是什么呀？佛说是好多众生心合起来的世界，那是真实的世界。哎，三界唯有心，好多众生还有好多佛菩萨，大家的心合在一起，一个大圆球重合起来，这是世界一合相。叫的名字跟你一样，但是佛说，我说的一合相非你听了这名字想的这个一合相。为什么呀？我们想不出他那个境界来，我们只能用我们的那个 就是梦中的来组一合相。他说不是你想的一合相啊，是名一合相，只是叫做一合相，跟你叫的名字一样，实际上两回事儿。哎，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就是我说的那个一合相啊，实际上是不能说的，一说就你一想就错。哎，那个是只能实证的，你醒了再一见你就知道，哦，原来所有众生心合成的。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就是说，但是呢，凡夫非要问你证着，你证着什么了你啊？你三界唯心，那怎么可能呢啊？广心那怎么会出这么多物质呢？佛就只好说，这个物质都是你记忆生起来的假象，如梦幻泡影，都是你说那我那个没物质，我心怎么会生出物质来了？佛说没有生出物质来，这都是无生法。你那个物质只是你前生做梦的一个记忆，记忆这个假象，记忆多了，哎，你就按照那个有什么记忆生什么梦。老问这个问那个问，所以佛就老说，结果呢，三藏十二部说出来几大屋子经是这么出来的。你要让按佛的意思，佛就告诉你说，哎，你这是梦啊，我告诉你怎么醒，你就老说这是梦，哎，你要是老说这是梦，说啊念个心经就够了，是吧？远离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这些都是破坏梦的。哎，你这随便金刚经，你所有的佛经都是破坏梦的，除了小乘啊，小乘他没说这是梦，小乘说这是真的，哎，但是这个身体里头呢没有一个灵魂，这个也不好破。哎，本来是梦里的都没有，但是小乘呢他不能发心成佛，所以佛只能告他说空一个人我，没有灵魂。所以说小乘啊也是不容易，眼看着什么都是真实的，就说没有我，然后就修八风吹不动，你骂我我也不反应，你夸我我也不高兴，那个很困难的，费那么大劲，结果呢证个什么呀，假果，不是真果，没从梦中醒来嘛。所以小乘啊很冤枉，我们不要走那个冤路。你看在大乘经里头，我记得上一次是啊讲金刚经的时候读啊大般若经里头就直接说什么呀，就是说你要是学得好有福报啊，不堕二乘坑。哎，大般若经里头跟你说那是个坑，那坑你坑死了，为什么呀？费了那么大劲，实际上呢挣个假果。哎，说为什么那佛还要那么跟他说呀？因为他们怎么着，就是跟老太太刚才说似的，佛说这么清楚，就跟佛这么一说，不就挺简单吗？他不信，你跟他说这是梦，你一醒就是佛，他不信。哎，他为什么说不信佛？他为什么找佛呀？他有烦恼，他就是我烦恼，我受不了，你给我找个去烦恼方法。对这帮人，你要是佛不给他假安了一个小乘，他连小乘也不修，佛也跟佛也没缘了就。所以佛是跟那个不能立志从梦中醒来成佛的人，给他方便说一个小乘的，你就证个阿罗汉果吧，你不执着我啊，你就没有烦恼了，立了个假果。所以不要上这个当，你已经学到大乘了，绝对不要在那个唯识里头啊有四不退，就是整个成佛路上啊你有四个阶段啊达到四种不退，一共从你发菩提心到成佛一共是52位。哎，地上是12位，地前是40位，地前这40位啊是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你在实信位达到第六信位的时候达到信不退，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管生在哪儿啊，听见佛法你就高兴，哎，你就信，哎，信不退，这是第一个，哎，第一个十位的达到第六位，第六信位，你信不退。然后第二个叫实行，实行里头达到第七位，第七个行位啊，就达到位不退。什么叫位不退呢？就是你就定在大乘上了，你不会再信小乘。现在你看台湾大陆也有好多人学了那个学就学了印顺导师的那个，好，都不信大乘了，都去学小乘去了。这就是什么呀，连那个 就是位不退都没达到，哎，还退到那个小政位去，回大相小。然后呢，第三个不退是什么呢？是从梦中醒来，就是成秃地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叫什么呀？正不退，就是你正到真实了，永远不会再去回去再做梦，哎，就永远在真实当中了，见到三界唯有心了，这叫正不退，出地菩萨，哎。然后还有一个到八地菩萨是什么呀？是行不退，修行的行。什么叫行不退呢？就是出到七地啊，还有作意，哎，就是还想一想。到八地以上菩萨呀，修行已经修成什么了？修成习惯了，修成下意识动作了，就是他不作意就是在最好的修行，就是已经成了那个叫习惯成自然了，哎，不作意就是最好的修行，不用作意，那他就行不退了，是吧？不用作意，时刻都是最好的修行，所以就等于是到了八地啊，就进入倒计时了，就是进入成佛程序，八地、九地、十地都不用你作意嘛。就是自动的修行，那不是就是进入倒计时吗？哎，注意啊，正出地之前是用一大阿僧祇劫，一地到七地用一大阿僧祇劫，八地到成佛用一大阿僧祇劫。所以呢，成佛整个过程经三大阿僧祇劫。说这三大阿僧祇劫有多长呢？我们说过，一大阿僧祇劫，阿僧祇是一音，它的意思是无数，叫无数劫，在印度。印度这个无数，这个是一个数位，印度的数位从个十百千往上排啊，一共六十位，这个无数位是在52位，哎，这是一个很大的数，但是你不用管它，为什么呢？这个三大阿僧祇呀，是个大概的意思的说法，就是说你要经过三大阶段，要这个三大阶段要好长时间，这个好长时间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修行啊。就是先说第一大阿僧祇劫哈，你如果就像今天似的，你就听这个说啊，醒来就是加强清醒意识啊，我就念经我就醒了，你知道这个方法就按这个修行，你这已经啊经过多少生的修行，你才能信这个，你才能这么做，你这个呀就离那个醒啊就很近了。咱们说的这个很近是指在这一大阿僧祇劫里头啊就已经不剩多少时间了，你可能你比如说这生你往生兜率，可能在兜率听弥勒说法不是五亿年吗？这五亿年里头可能就那个正了出地了，那个谁玄奘法师就是在兜率天正出地，就是那个天神告诉的，他在兜率天听法他就能正出地，哎，说这不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这么短一句话怎么要修一大阿僧祇劫呢？就是时间都费在什么上边啊？发了一下菩提心，又玩去了，然后碰着什么困难不学了，求佛这个让我发财，结果没发成，他不找自己原因，说佛不灵，又去信那个求这个五爷去了，是吧？又求土地爷去了，哎，又信别的去了，就是这么来回退耽误的。说那退怎么着？你现在啊可能不会退了。人们呢他就是这样的，一看你像现在是人们是不是啊，你甭管找工作，甭管是商场上我搞什么产品，都是在那试试，这个不行赶紧换，是吧？哎，都是在各种，最后他才能找到真理，所以这个主要是耽误在这个上边。所以实际上佛法呀没多少话，我们说一句话，这是梦，哎，你加强清醒意识就行了，就能醒，就这么简单。所以啊，那个没看弥勒菩萨佛说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的呀，早点看，先把往生净土的方法看清楚掌握了，先踏踏实实。你像我们现在啊，一般这个条件啊都已经超过那个条件了，哎，那个因为那个条件里头，你看他最后一个是读诵经典，没要求什么呀，你读懂，是吧？我们现在都已经连龙书论都能听懂，所以我们这个呀，你要是发愿往生都算，都应该是超过那条件了。你再好好看看那个上品是什么呀？若行六世，必定无疑。什么经都没用过这个话，说你只要做六件事，就肯定往生，必定无疑往生。 哪六件事啊？很简单，六件事你去看一看。而且人家要求是嘛，若行六事，就是只要你做这六件事，没有说让你做到什么标准什么程度，没有，就是你做这六件事就行。哎，你去，所以把上升经先看看，先踏实下来，你在这越学越有劲儿。哎，你得学这个，还老忙着说怕耽误念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字数，好，你可忙吧，你这耽误大事了。哎，我们接着这个上节课再来啊，重复这一句话，说现在讲内因缘，内因缘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为什么叫内因缘呢？因为它是以一个人的精神存在为主线，哎，那个物质存在是它一个表象，那都无所谓，是个配合。哎，它的核心是一个精神存在。十二因缘法里头不承认灵魂，所以我们还是用精神存在吧。哎，因为十二因缘法也没把真话说出来。行缘识，我们现在告诉你了，说你有身口意三行都会留下记忆，那个识就是藏识、阿赖耶识，这是大实话，那个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对小乘没这么讲，小乘没讲阿赖耶识，这是到三识才说的，他是初识，他是都按梦中法来安排的十二因缘。小乘解释这个识是什么识啊？是投胎识，是投胎识。哎，没告诉他是常识，因为他要想讲出的常识得讲为实，那又复杂了，他又不听了。我们就说精神存在啊，十二因缘法是贯穿一个精神存在。说十二因缘法呀，如果是这个精神存在呀，十二因缘确实存在，就是前因后果，前边的精神生后边的精神的话，应若一心若多心，就是说这种精神存在的因果因生果的关系啊，或者是在一个念头里完成的，或者是在两个以上念头里完成的。因为精神存在它就是由念头组成的嘛。哎，二句不然，就是前边证明啊，如果在一个念头里头同时有因同时有果，这个因果是不成立的，这个世间人都是否定的。哎，因为你同时出现一个因一个果，他们不可能是因果关系，同时出现嘛，他们之间谁也不生谁，就好像说一个生产线扑通掉出来两个产品，你说这两个产品谁是谁生谁啊？不存在这问题，是吧？同时被生出来的，所以他俩之间谁也不生谁，同时出现。如果是多心呢，就是先因生后果，那就是说先头的上一刹那的精神存在生后一刹那的精神存在，这样组成十二因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是刹那生灭的，物质是刹那生灭的，精神也是刹那生灭的，一念接一念。哎，这样的话呢，你前一念灭掉的时候才生后一念。你按念头想啊，你才现在在想什么，你前边的念头必须灭掉，你现在的念头才能升起来。前边念头还在，你升不起这个念头，它没腾地方，对不对？前边念头必须灭掉，前一刹那必须过去，你才能够进到现在这一刹那的念头。所以用这个念头啊，也证明什么呀？前边的一刹那已经灭掉的时候，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存在了。那你这一刹那是谁生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前一刹那的因生的，说不通，说不通。那说这一刹那念头是谁生的呀？是同时的那个心生起来的。所以这就得讲什么呀？同时因果，就是你心里的种子生这一念头的那个所有的种子啊，全部联系起来，因缘聚合到100%，啪现形一亮，楼房人都亮一下，亮一下就灭掉了。哎，因果同时，哎，因聚合成100%的同时亮起来，因果同时。 然后这一灭掉呢，它又没有完全灭掉，它剩了一点痕迹，哎，就变成了什么呢？新的种子。这个新的种子跟旧的种子一进去，一进藏时一碰一触，它们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最简单例子就是，你现在听我一句话，一进去立刻跟你原来学的知识怎么样啊？立刻就产生新的想法。哎，不对，我听那个时候我看那个经不是这么说的。你，哎，立刻提出新的问题，升起新的现行，新的现行立刻同时就留下痕迹，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呢，跟你前边的记忆，旧记忆又一处，又升起新的现行。所以说呀，我们每一刹那的现行都是什么呀？唯一的、最新的，没有重复的。因为你每一刹那都留新的记忆，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又合合，又升起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的现行。每一刹那都是一个唯一的新的现行，永远不会重复的。因为什么？因为每一刹那都有一个新的现行加入你的旧的这个记忆。你看，三法同时，这是真因果。但是这个真因果呢，也还是建立在空间、时间这四个四维空间坐标系里的。所以它从根本上说，它也是在梦中建立的一个假的模型。但是呢，就这个假的模型，它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理论了，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了。实际上目的呢，你不要追求说让佛法在梦中把一切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佛为什么被迫回答很多问题？就是这个人呐，他非要让你佛说你得给我回答这个问题，回答不清楚我不信你。哎，佛没办法才给他回答说啊，这个须弥山是怎么回事什么？哎，他一听，哎，跟他天眼看的一样啊，证明佛呀是一切智者，都是这么逼出来的。实际上佛不愿意说那些，哎，佛就实际上佛真想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呀？就是一句话，这是梦，赶紧醒吧。你看那个心经，心经讲了一大堆，最后观音说，你就记住一句话，什么呀？叫揭谛揭谛。翻译成现代话，就中文就是什么呀？叫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证得菩提。翻译成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说彼岸是什么呀？就是醒来嘛。那就是什么呀？醒来吧，醒来吧，赶紧从梦中醒来吧，大家都从梦中醒来吧，见到真实，觉悟嘛。证到菩提就是觉嘛，就是觉醒，哎，证到菩提，证到觉醒状态。所以佛经啊就这一句话，你看佛也是说一切如梦，你那个金刚经说完了，佛说你就记住，应作如是观，什么样的观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做如梦观就行了。所以你看修行方法多简单，你不管是吃饭睡觉干什么，你有如梦观全是最好的修行，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最好方法，真正的修行，修行就这么简单。观音说：“醒来吧，醒来吧，啊，都证得菩提，从梦中醒来。”也是这一句话。所以啊，修行方法其实就是什么呀？我说这个如梦观是个代表性的，你也可以做如幻观、如泡观、如影观、如水中夜观、如阳焰观、如海市蜃楼观，是吧？你可以做好多观。它只要是跟如梦观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梦，不要醒，跟这个有关系的想法，全是正见，全是最好的修行，全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哎，这个记忆达到10%，自然就行。修行方法很简单，佛法很简单，就这一句话。佛就为了告诉我们这一句话，说了三藏十二部那么多话，他都还听不到这一句话，听到了还不信。你看《金刚经》《心经》，谁都会背，啊，是吧？《心经》现在不学佛的都会背，那小孩们传统文化一教育，《心经》背得溜得很，哎，可是谁信那个说让你远离颠倒梦想是怎么回事啊？谁都不信这是梦，哎，所以佛呀是为了告诉你一句话， 被你逼的说了那么多话，都是绕弯子的，最后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这一句话，让你做如梦观。哎，修行其实很简单，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心又大踏实一下。哎，你现在已经知道如梦观了，哎，你知道真正修行了，你呢虽然不是确切的就是这就是梦，我真的信，你就是怀疑这是梦的那个思想都是清醒意识，都是破坏梦的，都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所以你就在这天天讨论这个龙树，这个就是说啊，龙树说都恐事故众缘皆空啊，真的是空吗？就这些想法他就不帮助梦，是吧？事故众缘皆空，哎，众缘真的是空吗？像这种啊，这都是属于清醒意识，哎，这都是修行，所以你就在这听，哎，这都是法身种子，都是佛法，都是修行，哎，所以你明白这两个大关系之后啊，往生净土，你就知道往生都帅，那个条件容易的不得了，哎，你可以说让你感到震惊，容易到那种程度。然后呢修行方法简单的不得了，也可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人修行，因为有一个什么错误观念，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物质是真实的，所以你看我们修行多费劲，好多人在那发大心建庙，发大心磕头，发大心闭关，发大心打坐啊，发大好多那个就是非常艰苦的苦行的修行方法，是不是啊？都没找到真正的修行方法。其实真正的修行方法根本不费劲儿，就是什么呀？改变看法，改变邪见，熏习正见。你把你的错误邪见，知道什么是错误的邪见了，知道什么是正见了，你就泡一杯茶，你就坐在沙发上，哎，你就听金刚经，你就跟别人讨论说这是不是梦，这就是最好的修行。你念金刚经一个四积记，比那个人挣了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供养诸佛，他的功德都没法跟你比，你更何谈什么盖庙啊、苦行啊、磕大头啊什么。那个金刚经里头我说了六七段说这个的，鸠摩罗什法师只有一段译出来了，是供养诸佛，人家别的法师都译出来了，那六七段啊都是供养诸佛，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比不上你读金刚经四句偈的功德。你想金刚经里头那一段是怎么说的呀？有一段佛说，我昔在燃灯佛所，就是释迦牟尼佛做菩萨的时候啊，跟着燃灯佛学过，说在燃灯佛所呢，我供养过无数诸佛，供养成事，就是我不但供养过佛，我还成事。什么叫成事？就是帮着佛做事儿。你想多大功德？佛说，如果就是过后末世，就是到咱们末法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读，叫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我说过，这个受持读诵啊，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形式上的受持读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别人送我金刚经，我一接受，然后我拿着金刚经就是持，然后我读诵。但是这儿说的受持读诵是什么呀？是金刚经的那个话的意思你接受，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对，如梦幻泡影，然后持着这个如梦幻泡影的这个观去读，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用，这叫持，持着这个正见去读这个金刚经。你读这么四句偈行了，佛说，我供养无数诸佛的功德跟你比呢是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就是你把你的功德分算数有多大，你分多少份，我比不上你一份。所以修行方法很简单，你两个大心放下，这一辈子往生净土有把握了，哎，不用你临终保持正念，然后修行方法你知道了，有把握了，你坐着这个公交车，坐着地铁， 这一切都是梦。好，轻轻松松证件拿下，哎，都是将来法身种子熏习出来了，靠智慧解脱，般若波罗蜜，智慧到彼岸，哎，其他的到不了彼岸，没智慧，其他的都不是佛法了，就，哎，你前边修前五度没有智慧，前五度连度都不叫，就是他不能到彼岸了，他不能帮你从梦中醒来了，那就不叫度，哎。有智慧你前五度才会变成度，不但前五度变成度，六度万行你吃饭睡觉全变成度，哎，咱们再往下读一段啊。龙叔说呀，十二因缘精神存在，在一心里头一个念头里头不能成立因果，多个念头也不能成立，因为前因一灭，那后边果你怎么证明？前因都没了，过去，你现在当下一刹那，你以过去为因，过去已经没有了，你拿谁为因啊？因都没了，死鸡不能打鸣，哎，鸡已经死了，你甭想叫，这谁叫的呀？你的心叫的，是吧？哎，找真正原因。所以说，你用现行成立因果，永远成立不起来。哎，再记住那个木偶喻，那个佛经里头经。阿含经什么大乘经到处都有，那个叫机关木人，那个经里头好像叫，哎，到处都是那个说法，哎，再一个就是说看电视看电影，哎，电视里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哎，在那打，实际上没有孙悟空，没有白骨精，白骨精不是孙悟空打死的，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呢？那是导演，他愿意怎么画怎么画，他愿意怎么编怎么编，镜头愿意怎么剪怎么剪，他让他打死就打死，他让他打不死就打不死，都是在导演那儿。哎，我们也是现在说我跟他在这说话，实际上我也没有，他也没有，话也没有，那是说那我们怎么就交流起来了呢？是因为我们的心实际存在，我们的心在交流，哎，我说一句话，他把这个声音留下记忆了，进心里头了，心里头跟他旧记忆一组合，产生个新想法，然后呢用梦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好像在那个电脑里头啊用 QQ 对话一样， QQ 一看那个头像跳出来了，那是人吗？不是，哎，一看他还能发出声音来，或者还能打出字来，那就是他新的一个什么呀，表现形式，哎，然后你们俩就能对话，这个例子也很好。哎，在电脑上对话，就我们现在有的装那可视电话是吧？一拿起来能看到对方，实际上呢，那都不是人，是吧？那是电子打的那个电子信号，哎，可视电话里头，那是谁在交流呢？说为什么我们就交流了呢？是你们两颗心在交流，心是真实存在的，哎，心把那个。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那个形象听到的声音流到心里头，那个真正的运作全在心里头运作，哎，所以慢慢的呀越听啊，你这个对这个就是佛法说的这个道理啊就会越明白。好，一念多念二句不然都不能成立，现行里头不能成立因果，是故众缘皆空，所以呢什么缘全空，缘空故从缘生法亦空，因缘空了，所以呢因缘生出来的法也是空，哎，那就是空对空，都是梦中景象嘛，都是假象，是故当知一切有为法皆空，就是我们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法都是有运作有变化有作为都在运行的发展的，哎，这样的法，所以叫有为法。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有变化的法，一切有变化的法在我们面前展现的全是空，全是梦境，所以这个如梦观啊特别好，龙树是用逻辑证明，佛呢是用比喻证明，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都是空。接着来，有为法上空，何况我也？说，连那个 你看到的有变化的法都空完了，何况我还会有我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为法，至少我们能看见啊，我们能听见，我们能摸着，是吧？还有点感觉。说连你看见的东西都空了，都是空了，何况你看不见的那个我呢？哎，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人说我们有个灵魂呐，没人见过，都是我们猜的。有人说我见过灵魂，哎，说网上就有那个录像，那个一个车呀发生车祸，警察正在那处理，哎，那个记者在那那个就是拍录像报道哈，结果就是一个白的影子从那个驾驶室啊就飘出来了，一个白的影子飘出来了，这个有的人能看见，这是录像录下来的。有的人说这不就是灵魂吗？不是，那是什么呀？是中阴身。哎，就是人在死了之后身体失去知觉了，到他新的投胎之前这个过渡阶段呢，是一个也是一个精神的存在，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种微细物质组成的一个身体，中阴身。哎，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中阴身最多活七天，如果七天还没找到投胎的地点呢，就再生，它可以生七次，所以中阴身呢最长可以活49天。这个中阴身呢，凡是那个濒死体验，就是身体失去知觉之后啊，心脏停止跳动，呼吸也没有了，然后又被抢救过来的人，就是到死那走一趟的人，都会讲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呢？在他身体失去知觉的时候，突然一下他就身体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平静快乐，就是身体的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看着整个，他在空中啊看着这个整个这个谁打电话，谁抢救，谁什么说什么话，他到回来之后他都能告诉你，都能重复，这些都能讲出来。哎，这个就是什么呢？中阴身状态。这个中阴身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我们的心呢一直是没有中断的，我们的心是从来没有中断的，它是从来没有生没有死的。哎，它就是有刹那的生灭，它没有说我们的心给死掉了，没有了，那倒好办了。如果我们心会死的话，那我们也不用修行了，是吧？你一死了什么也没了，那真没了。哎，所以呢它是永远存在的，一直到你成佛之后永远度众生，那心是永恒存在的，永远存在，只是刹那生灭的。哎，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没有这个生死的。你那个就是身体一失去知觉，哎，你就没有知觉了，你就进入中阴身状态，看着抢救，等着抢救呢回到你身体的时候才有产生知觉，这就算你的尸体又活了。哎，那是中阴身状态，不是那个灵魂。说灵魂是什么？灵魂的定义很简单，叫不死不变，就是灵魂不会死。我们人古今中外大家定义都一样，就是灵魂，你比如说这个人被这个就是比如说被杀死了，灵魂一点事儿没有，杀不死，烧不死，烟不死，砸不死，反正就是闷不死，灵魂没有不会死。第二个呢，灵魂不会变，就是灵魂你可以是人是牛是神仙是什么来回钻哈，就是换个衣服，灵魂不会变，你老是你。为什么他感觉灵魂不会变呢？因为你的记忆不变。哎，你有的人呐，那个你生了人了，他还记着前生他是谁，就是我们说湖南叫平阳乡啊，100多个人都知道自己前生是谁。哎，而且都得到证实，所以他就是那个灵魂，他说我不变，我还是我，我这有一个小孩上生是一个猪，这生转了一个小孩，哎，他都记得。所以灵魂的定义是不死不变，这个东西没有。如果真的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我们就解脱不了了，那你就灵魂不死，那你就永远轮回吧，永远找衣服，是吧？哎，最多中阴身过渡一下，永远找衣服，你解脱不了了，不存在这个。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说那我说话的是谁，我想事的是谁，我轮回的是谁，就是我们那堆记忆。 哎，为师给了一个最准确的、最深的秘密的答案，就是我们这堆记忆在升起梦，一个梦一个梦的换。哎，你这个记忆如果不醒，那你就永远在梦里头受苦。哎，你只有，所以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儿是有意义的，就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这一件事儿有意义，其他都没有意义。
老师，能不能那个比较一下这个灵魂和这个
阿赖耶识
之间的区别？就是这个
好，
很容易就
很好，这个也是人们多次问过的，说为什么不能把阿赖耶识就叫做灵魂？因为它跟灵魂的特性不一样。灵魂两个定义，不死不变，阿赖耶识又会死又会变。说阿赖耶识怎么会死呢？阿赖耶识啊，是我们梦颠倒梦想记忆的总和，就是叫染污种子的总和，非佛法种子的总和，叫阿赖耶识。你一换佛法种子啊，那个佛法种子就不叫阿赖耶识了。等着你换，最后到八地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把那个染污种子啊，基本上就换，大部分都换差不多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是阿赖耶，就你这个心就不叫阿赖耶识了，阿赖耶识就等于死了。或者说你成佛的时候，那个全部染污种子都没有了，那你就没有阿赖耶识了，这就等于阿赖耶识死了。那个时候佛的那个全是佛法的那个记忆叫什么呀？叫无垢识，没有脏东西的识。反正就是说阿赖耶识会死。哎，我们的修行也可以说，我们修行是干什么？消灭阿赖耶识，就是用佛法的种子换里头那个非佛法的种子，你就是在一点一点消灭它嘛。就好像它堵了一堵墙，让我们看不到真实，你现在就是一块砖一块砖的给它拆，哎，把这个阿赖耶识这墙拆完了，真实自然在你面前。哎，我们都有见真实的能力，就是因为这个染污种子，这个梦的记忆把我们给挡住了，所以拆阿赖耶识的墙。所以我们的修行目的是消灭阿赖耶识，这个跟那个灵魂的定义就相反了。灵魂是我，那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我要最爱护它，我要保护它，是吧？阿赖耶识成了我们修行的什么呀？要消灭的对象，是我们的敌人。哎，你看这跟灵魂这个的效果大不一样。这是他说他会死，第二个就是会变。灵魂定义的是不变，哎，你钻到哪儿都是你，它因为它是那个感觉。阿赖耶识会变，我们说了，每一刹那都在学习新的记忆，新的记忆进去，旧的记忆换成新的记忆，是不是每刹那都在变？阿赖是每刹那都在变。哎，你现在熏佛法，哎，熏，比如说这一生你熏了1%的种子，哎，那你那个阿赖是变化，那质的变化，熏够10%梦就醒了。所以阿赖是刹那生灭，刹那在变，它会变化，所以它会死。你看，这就是不死不变跟会死会变。哎，一个是我们爱护的灵魂，是我们最宝贵的爱护的东西，执照的东西。阿赖耶识呢，是我们要消灭的对象，要整个把它那个染污种子换完，把非佛法要全部换成佛法种子。这是两个的这个性质的大不同。
老师，这个讲我们的心跟为师讲，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记忆众多，就无穷无尽的记忆，他们是物质还是精神？
好，
这个精神拖在哪里了？你比如说啊，咱们电脑，咱们一个一个文件包，对不对？都放在芯片里了，
对，
都放在片片里，可以调出来。
明白你这个问题，你这也是被人问了多少次的问题。阿赖耶识的存在，跟你说啊，既不是我们想象的物质，也不是我们想象的精神。因为我们想象的物质啊，是一种客观存在，阿赖耶识呢没有客观存在，一个人一个阿赖耶识都是主观存在，主观存在之外没有客观，我们主观之外是别人的阿赖耶识，别人的主观，是吧？世界上只有主观没有客观。所以物质呢 就是说阿赖耶识的存在不是物质那种，物质是什么呢？没有人就有物质，哎，人认识不认识客观存在，所以在阿赖耶识这不存在客观存在这个观念，客观存在的物质不是。第二个，也不是我们人想象的精神，我们现在人理解的精神呢，不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大脑里头想象的东西，
是个意念，
哎，是个意念，是个概念。我们的精神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哎，它是我们想的时候有精神，不想的时候，哎，你比如说麻醉了，或者是无梦睡眠，哎，没精神活动了，这个时候就没有精神，只有物质，哎，所以我们想象的精神呢，不是一种存在，阿赖耶识也不是这样，就是说阿赖耶识既不像物质那样是客观的，谁看不客观的存在，也不像精神那样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不是实际存在的存在，两个都过了。阿赖耶识也不是他们中间状态，阿赖耶识是什么呢？既是存在，哎，既是存在，又不是这个就是虚无缥缈的存在，又不是物质那样的存在，就是超越这个精神跟物质的这种想象。这就是说什么呀，你用梦中的这种存在概念来想它呀，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存在状态，它有，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有，这就是最准确的回答。
那么像第六识啊，咱们的意念就是第六识啊，我就感觉到它好像是需要有能量的。
当然有能量，
要不然为什么它就会有我叫做无梦睡眠，或者他需要休息啊。那么需要有能量的东西，好像就带点有给你感觉有点物质感觉似的这个意思。
这个他我们还是那句话做基础啊，就是说阿赖耶识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是用虚妄法里头的任何想象不能想象到的，所以呢，你就知道它是真实存在，但是呢，它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任何形式的存在，不要用这个套，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有能量，当然了，你那么多的记忆它就要折腾，记忆嘛，它就是它的能量也很简单，就是做梦，我们的那个心呐，它的就是做梦，做梦啊，它不是说消耗能量，它那个咱俩讨论过，就是我们人会感觉累，说我想一会儿就累，我干一天活就累了，我到这个活80岁100岁我就累了，我就累死了啊，这个实际上就等于就是把你的中医说是阳气是吧，把你的气消耗完了，西医就是说你这个机器老用零件太旧了啊，就坏了会累，这个呀是一个假象，就是说我们的心呐不会累，它那个它就是永远在工作，不存在我们想象的这个累的这个问题。说那为什么我们梦中会累呢？完全是由你的业报决定的。就是说你福报差，你就活的年龄短，你就感觉我很容易累。你要是身为神仙呢，好家伙，多少大劫是吧？那好像就跟永存似的，所以你就不会有这个累的感觉。因为有很多神仙呀，高级的神仙呀，他没有那个就是叫病死的过程，他就是福报一完，哎，哗，就一下，哎，我怎么成人了？哎，有好多那个就是记得前世的人都有这个描写，哎，那个有一个居士，哎，一投胎挺高兴，说哈，可投胎了，这个生出来了，一高兴，俩胳膊一挥舞，哎，怎么是翅膀啊？一看是个鸡，哎，就是，哎，所以那个就是心不累，就是你的那个梦里头的累啊，是你的一个就是业报问题，哎，累跟不累都有，哎，你也有神仙没累的时候，你看我吃喝玩乐玩多少节，哎，对，他也不累，根本没有累的感觉，一投生其他的已经不是神仙了，所以整个神仙状态他就不知道累，所以你知道累不知道累都是妄想，所以总结起来啊，两句话就是说心是真实存在的，它的运作是一种特殊的我们难以想象的运作，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都不是它的运作状态，哎，这是个基本原则。
但是我在想啊，这个意念的主动性啊， 它好像能调动这个种子，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的种子，还不完全说是哪个种子闪亮了就到他意念里去运作。因为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再想想那个事儿是什么事儿，这个记忆就哇给调出来。
这个呀，要颠倒过来想，就是真实存在的呀，是阿赖耶识，跟阿赖耶识亮的那一下，哎。这个真正的运作是在阿赖耶识，就是那个叫主动啊，是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主动性是它自动形成的，就是你一个记忆，一新的记忆一进去，它立刻触动有关的记忆，就立刻形成新的信念升起来。那个主动性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形成的。这个你现在感觉到的这个，说我有一个主观能动性，我现在在想，都是一种被动的不存在的东西，就是我们感觉到的内容都是不存在的梦中的妄想，已经是那个种子状态运作过的一个过期的显现。因为什么呢？我们人不能感知到就是亮起来的那一刹那，因为那个太短了，我们人太笨，肉眼啊，我们的思维啊都太笨，我们不能感知到那个真实存在的一刹那就是亮起来那个景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跟这个人是什么呀？是我们在种子状态啊，它亮起来亮起来，然后呢它有一个叫翻译功能，就是这个种子状态有一个翻译功能，它反复的给你亮，亮够多少刹那之后，我们人呢眼才能够感知到这个景象。那个已经都是什么呀，就是这一刹那留下记忆之后，我们的功能啊，它可以把这个记忆啊无数刹那的给你重现在你脑海里，那个时间足够长的时候你就感知到了，你感知到的都是过去的东西，不是那个第一个刹那现行的那一刹那，我们感知不到，感知到的都是回忆起来的东西，哎，都是回忆起来的东西，所以都是假的东西。所以你在这感觉说，哎，我有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已经晚了，已经是对那个记忆的感觉。
不，那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咱们说个例子，你比如说，哎呀，大姐的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啊？我得想一想，慢慢就掉出来了。这好像就给你感到是这个意念挺主动。
实际上是什么呢？你这个说，哎呀，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啊？实际上这个立刻留下记忆，你想的这个想法都是空。留下记忆之后呢，注意啊，这个他大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记忆啊，他是自己在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啊触动周围的联系。哎，结果那个电话号码没在周围，他就想不起来。然后呢他一触动周围呢，周围又触动周围，又想起来新的想法，比如说，哎，这个他的电话号码好像是哪个区的，哎，或者是说好像后边前边是多少来着，想起几个来，哎，然后这个新的记忆进去呢，又触动新的跟他有关系的联系，一点一点全部运作是在那个种子状态完成的。
是在种子状态，我就说是首先是我意念当中要去想找这个
已经是种子状态升起来的想法，在你感知到说，哎，这个他的电话是多少的时候，这个已经是重复真实的运作了。所以啊，它是客观运行。
说是阿赖耶识亮起来之后，我的意念看到了，我才
那已经晚了，哎，感知到时候已经晚了。已经，哎，
不是我主动去调这个号码，
哎，不是，是阿赖耶识，就是运作过程，实际的运作过程都在阿赖耶识里头完成的，都在心里完成的，就是我们感知到的这些全是假的，就是你感觉我有主观能动性，我什么，就是说它实际是有主观能动性，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哎，就是我们感知到的、想象的梦中的一切。全是我们假安里的，全是什么呀？就是，我是这么描写的，然后跟事实呢发现不合，我再来修改我这个理论。哎，我这个主观，你比如说主观能动性是什么？怎么定义？它怎么起作用？这是一套理论吧？ 我们一直在修改它，到现在说老实话根本就没搞清楚。哎，用什么呢？用那个阿赖耶识给我们升起的现行来修改这个理论。所以这下甭白费这个劲儿，没用。还是一个，就是说不要想在梦中就把佛正的境界搞清楚，这是妄想。核心你掌握住轻松的很，就是什么呀，做如梦观，从梦中醒来，只有这一件事儿是有意义的，是真正的修行。哎，佛实际上只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一句话，哎，其他的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为了让那个人信这一句话逼出来的一些铺垫，所以我们不要在其他上面多下功夫。嗯，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阿赖耶识和心的关系，我怎么感觉？
阿赖耶识就是心，完全划等号，心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那堆记忆，它既叫阿赖耶识，也叫心，也叫识，哎，是一回事儿。
老师，我想那个小乘的那个正阿罗汉果以后，他涅槃以后，他的阿赖耶识还存在吗？
存在，阿赖耶识永远不灭啊，存在，他的阿赖耶识存在，他就是入了一个常定，就是不起前七识的常定，不起现行的常定，类似于灭尽定的常定，八万大劫。
但他还会醒吗？
会醒，他这是一个假果。哎，他还会醒，醒了之后佛在那个，这就是等于说佛在法华经里头举的那个化成喻，说本来成佛是五百由旬是宝成，结果呢他下不了这个决心，嫌太远，所以佛在三百由旬给他化一个成，这就是化的那个成，先让他证阿罗汉，等于先走三百由旬，然后他醒了之后呢，佛再告诉他说成佛很近了，他就能接受了。哎，是一个接力。
那我还问一个，就是你，比如你老说如梦观如梦观，比如我老做如梦观如梦观，我这里边的种子多了，完了我那个妄想的那个少了，
嗯，
就在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能不能用什么办法验证出来，有感觉出来，
感觉出来那个数量的变化？
对，
我想可能唯一我想到的验证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心越来越清净，烦恼越来越少，哎，过得越来越安定，越快活，就证明你比例增大了，应该有这个作用。因为你那个清净心的力量那个强了，哎，染污心的力量弱了嘛，应该是这个。所以说，大概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修得好，肯定是那个佛法种子比你熏习的量大，就这么一个验证吧。因为什么？因为看到阿赖耶识啊，是天眼都看不到的。你像你说我前生前前生是什么，天眼就可以看到。这阿赖耶识是必须从梦中醒来的人才能看到，所以你还找一个开天目的验证不了，还甚深细。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时间过了六七分钟。